就连民营的多语种媒体近年来亦都持续刊发中共官媒的报道，努力讲好中国故事。但是中国外宣战恐怕是已经是间接导致雅加达对新疆情势的沉默，甚至可能令到印尼民主遭受侵蚀。20国集团领袖在11月15号以及16号齐聚一堂，在印尼巴厘岛举行年度峰会。各国获得中共总书记第三任期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亦都是无缺席。这个不单止是习近平在中共20大之后的首个出访行程，亦都是他自2012年出任中国最高领导人以来的第三次访问印尼。在习近平亲赴印尼出席 G20 峰会的时候，印尼国家电视台和中国国营媒体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合作，播放名为是习近平喜欢的典故的专题片。综合中国官媒的报道，这个专题片总共是有6集，每集长度大约是40分钟，介绍习近平引用过的中国古代名言名句以及是经典故事，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亦是习近平治国理政的丰富智慧。对此，专家直指中共在习近平出访的时候在印尼扩大外宣，足以显示北京对当地的媒体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然而不单只是近期，根据观察，中共加大了力度对印尼媒体扩大外宣已经是持续了几年，而且当地不单只是使用印尼语的国营媒体，就连民营的英语以及是华语媒体亦都正在是努力讲好中国故事。印尼伊斯兰教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助理教授赫马特对美国之音表示，印尼国家电视台最近有关习近平喜欢的典故的节目播出，只是中国在印尼外宣的最新例子。近年来，中国媒体和印尼多家媒体合作讲述中国故事，就好像新华社和中国日报等数个中国官方媒体，就是和印尼著名的报社之一的印尼媒体报系合作。根据协议，新华社和中国日报的很多文章是透过这个媒体转载或者是重新发布。而此外，中国媒体还是和印尼著名英语报社之一的雅加达邮报合作，而手法亦都如同一切。雅加达邮报亦都一直在度转载中国官媒的文章。哈默特除了在印尼伊斯兰教大学任教，亦都是在南韩釜山外国语大学担任研究教授。而此外，他还是美国智库自由之家今年9月发布的北京的全球媒体影响力、威权扩张以及民主的韧性研究报告当中有关印尼调查部分的共同作者之一。根据报告，北京在2019年至2021年的期间对印尼施加了高度的媒体影响力。自由之家的这份报告还表示，印尼华语报纸以传播亲北京论述的内容为主，而经美国之音查询，印尼部分的华文媒体亦都在近期转载了中共官媒的内容，就好像和和平日报以及千岛日报就在11月13号以及14号刊发了中国官媒新华社推动共建中印尼的命运共同体，为全球发展作出中国贡献。印尼华侨华人热切期盼习近平主席出席20国集团巴厘岛峰会的文章，并且引述印尼雅加达华文教育机构人士的讲话，表示习近平的造访令到印尼华人是感到振奋，亦都可以令到当地的华语教育机构发挥自身通晓两国语文文化的独特优势，向印尼朋友是讲好中国故事，为两国友谊大厦添砖加瓦。针对中共近期对印尼媒体扩大的外宣攻势，台湾佛光大学公共事务学系教授兼国际暨两岸事务处国际长、东南亚专家陈尚，北京盼望印尼能够在明年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的同时，亦都能够顾及到中国的利益，好像其中在南中国海的一系列的主权主张等等。因此认为在习近平造访印尼的时候努力在当地塑造中国正面的形象有它的必要。
今年的东协峰会刚刚才落幕嘛，其实 中国他很早以前就希望看看在今年的东协峰会可不可以去推动南海的行为准则，但是很可惜今年的峰会并没有。
其实中国他很早就以前就希望看看在今年的东盟峰会可不可以去推动南中国海行为准则，但是很可惜今年的峰会并没有去针对南中国海的行为准则来去做一些的讨论或者是通过。所以如果明年峰会印尼可以帮他们完成这件事情的话，这样当然是很有意义。当然印尼有他们自己的一个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所以他对中国外交政策不是那么埋葬，他是相信这个也都是他们中国选择要对印尼去做一个宣传的一个原因。中共外宣行动不单止成功令到印尼的部分媒体努力塑造中国的正面形象，亦都可能间接令到雅加达为北京的新疆政策是背书。今年10月6号拥有全球最多的穆斯林人口的印尼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一份题目为是关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权状况的辩论的决议草案投下反对票，由于赞成票未达半数，草案遭到否决。不过乌克兰在讨论新疆问题投票的第二日宣布改变他们的弃权立场，转为赞成。虽然根据是联合国的规则，投票之后改变主意无法改变结果，然而位于纽约的人权组织人权观察较早之前的一份报告指出，乌克兰的立场转向使到赞成以及是反对仅仅是有一票的差距，因此印尼对决议草案的否决可以讲是起到关键的作用。人权观察在这份名为是印尼政府无耻背弃维吾尔人的报告当中进一步表示，印尼外交部人权事务官员声称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当中代表伊斯兰合作组织的成员国是获得共识，不想让人权理事会成为促进政治竞争的工具。但是这种讲法和其他的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的表决记录并不一致，好像是土耳其以及阿尔巴尼亚，这些都是新疆报告讨论案的共同提案国。而马来西亚则是投下了弃权票，和印尼的反对票是大相径庭。针对雅加达近期不愿意将新疆人权议题搬上国际台面，印尼伊斯兰教大学赫马特认为雅加达可能顾及到印中两国密切的经贸联系，因此不愿意得罪北京。同时这个也都显示印尼当局以及部分的政治人物恐怕是已经对中国的假新闻宣传是埋单。
Some of the leaders of Muslim organizations, they've been invited to visit Xinjiang, they've been invited to China to meet with Chinese leaders,
印尼一
定
有穆斯林组织的领导人被邀请是访问新疆，以及被邀请到中国当地的领袖会面，其中很多人都获得奖学金以及在中国进修，这些人现时在对印尼在公共政策制定上面发挥着非常之重要的作用，所以他是认为在某种程度上面可以说中国在印尼的新疆假新闻宣传与印尼政策制定者对新疆的看法有直接的关联。印尼总统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助理教授赖建文亦都表示，根据他的观察，印尼一些是去中国留学的回教徒回国之后大部分都对新疆人权议题保持过度正面的看法，仿佛成为了中国的代言人。
印尼的回教徒的知识分子曾经在中国受过教育的，就好像在印尼当中国的代言人，比如说印尼主流的媒体在报道
对美国
将
表示，印尼回教徒的知识分子曾经在中国受过教育的，就好像在印尼当中国的代言人，比如说印尼主流的媒体在报道中国违反新疆人权新闻的时候，这些人都会出来讲中国的正面消息。联合国在否决涉疆草案之前先至在8月底发布报告，表示中国对新疆的维吾尔人以及是其他的穆斯林少数民族的镇压可能构成国际罪行，尤其是危害人类罪。但是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却是批评这些是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并且说新疆问题是出于政治目的而编造的谎言。虽然印尼媒体甚至于雅加达当局 恐怕在部分报道或者政策上受到中国外宣的渗透。不过印尼巴查查兰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雷泽雅就认为，印中两国在媒体及系经贸等领域上面扩大合作，并不会导致印尼民主治理制度或者是核心价值观转向靠拢中共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
The Indonesian trade, Indonesian investment vis-à-vis China, it's favor China, and then it is great imbalances on the Indonesian side. Yes.
中国的经贸合作有利于中国，对印尼带来极度不平衡的影响。但是有贸易、国际投资以及国际合作方面，他认为这个是一个非意识形态的问题。对中国而言，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仍然存在，然后由政党作出决策。但是就印中双边关系而言，雷泽雅认为印尼对自己的政治体制的极度有信心。随着同中国很多的合作，印尼内部亦都对中国越来越多正面的睇法。但是这些的正面睇法不代表印尼更加倾向中国的治理模式。他认为这个时候是我们正在向中国学习，亦都尊重中国，但是长远来看，印尼将会维持不结盟。我们仍然坚持我们的国家意识形态，而不是倾向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哲学。不过即使是雷泽雅认为印尼国家核心价值难以撼动，但是印尼伊斯兰教大学的黑马特教直指，印中两国之间的媒体合作已经从外宣延伸成为是内容审查，忧心印尼民主社会当中不可或缺的言论自由正在是遭受到北京的侵蚀。
China has involved in a number of censorship efforts。
黑马特表示，中国参与印尼多个的媒体审查工作，以检查一些似乎对中国非常批评的信息，比如是我们有一款名为是新闻应用的程式，好像新疆入其他的一些关键词已经被中国公司是进行了移除，而另外印尼版的 TikTok 也都已经移除了一些批评中国的内容。所以黑马特认为这个是中国透过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压制印尼言论自由的其中一点的方式。除此之外，黑马特也都进一步示警，印尼除了言论自由恐遭压制，人身自由也都可能因为该国和北京的数位合作遭受剝奪。
Over the years, China has implemented its China's digital Silk Road in Indonesia.
黑马特表示，近年来中国藉着由数字丝路、丝绸之路在印尼构建 5G 以及一些的数据中心等等，很多人担心中国技术在印尼的渗透可能会导致某种的监视情况等等。问题不单止是在于中国会在几时使用这项的技术监视印尼人民，还就是在于印尼政府何时会使用中国技术对当地人民进行监视。好像有很多的异议人士，特别是自新冠疫情以来已经是被政府监禁，这个令到印尼民众越来越担心。随着中国以及印尼之间不断加强合作，印尼政府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面仿效中国方式来对自己本身国家人民进行监视。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柏宏台北报道。